希望之声，整点新闻。
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是1月14号星期五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，我是袁成。白宫周五表示，总统拜登下周三将在白宫举行正式的新闻发布会，也就是他上任满一周年的时候。此前的几个月，拜登因为缺乏跟媒体互动而饱受批评。据报道，拜登上一次在白宫单独举行发布会是在2021年3月，到目前已经时隔10个月。不过，他曾在海外访问以及外国首脑来访期间举行过记者会。白宫记者和媒体监督机构对拜登缺乏跟媒体的接触持批评态度，指出他上任后很少召开正式的新闻发布会，并接受媒体专访。美联社最近的一项分析发现，拜登在任第一年只举行了9场正式新闻发布会，其中包括跟外国领导人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。分析发现，这是最近的6任总统中次数最少的。美国12月份零售额创10个月来的最大跌幅。根据美国商务部周五公布的数据，12月份环比零售下滑了1.9%，数值低于行业预期。另一方面，美国12月份出口物价指数环比下跌1.8%，而预期的数值是上升0.3%。消息引发市场关注。在12月份，13个零售类别中有10个出现收入下降，其中包括电子商务，平均环比下跌8.7%，百货收入下跌7%，不包括食品、汽车、建材和加油站消费在内的核心销售额，在12月份环比下跌3.1%，是2月份以来的最大跌幅。美联储也指出，美国的工业生产也出现了自9月份以来的首次下降，在12月份，美国的出口弱于预期。此外，制造业产出也环比下降了0.3%。周五，美国两党议员将在联邦参议院提出一项法案，将迫使国防承包商在2026年之前停止从中国购买稀土，并利用五角大楼建立一个战略矿产的永久储备。这项法案由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·科顿和亚利桑那民主党参议员马克·凯利共同发起。这项法案实质上是利用五角大楼购买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战斗机、导弹和其他武器作为杠杆，要求国防承包商停止依赖中国的稀土，进而支持美国稀土生产的复苏。法案将使五角大楼正在进行的原料储存永久化。中共在2010年暂时阻止了对日本的稀土出口，并模糊地威胁它可能对美国采取同样的措施。由于 Omicron 变种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，自2022年年初以来，在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拘留中心被拘留的移民中，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激增了520%。援引 ICE 周四的统计数据，拘留中心目前确诊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有1766名，是1月3号数据的6倍多，当时有285例活跃病例。到目前为止，ICE 已经报告了11名跟新冠病毒有关的被拘留者死亡病例。拘留中心感染人数的急剧增加，再次引发了民众对这个群体的健康关注。被拘留移民对疫苗的恐惧、频繁的拘留地点转移，以及拘留几千名患有基础疾病的移民等问题，都凸显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急迫性。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，加拿大智库麦克唐纳劳里埃研究所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，中国不仅是加拿大民众观感最差的国家，也被认为是对加拿大威胁最大的国家。调查显示，加拿大人对中国印象的数值达到-47%，超过巴基斯坦的-33%和俄罗斯的-31%，成为印象最糟糕的国家。同时，有69%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具有中度或严重威胁，威胁程度甚至比塔利班领导的阿富汗政府和俄罗斯都高。另外，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1月11号公布的民调显示，有61%的受访者希望加拿大减少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，另有77%的加拿大人认为，在跟中国打交道时，应该把人权和法治作为优先事项，而不是经贸投资。以上新闻由常宁编辑，袁成为您播报，感谢您的收听。